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最近挺开心的，因为呢一位属灵的朋友呢就回来了，那么我就跟他呢叙旧，他就跟我分享到呢，其实过去那些日子里边呢，特别是那大半年吧，不管是在家庭呢、工作单位，还是在朋友啊生活里头呢，都有一些的突发的一些呢变化。那对他来讲，他是一个喜欢有计划的人，但是这些变化呢都让他呢有一点害怕，但是感恩就是神呢给他不少的话语和应许。其中一句呢给他很大力量的就是以赛亚书12:2，那里是这么讲，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然后他就很高兴的跟我分享了，除了这一句还有呢哪一些呢神的话呢帮助了他。我看到呢很流利啊，就是他有的话呢他是背出来的，那我就跟他说，哇，你背神的话很精彩。我又想起呢之前年初的时候跟他约定，我的这个属灵的计划呢就是每个月呢看一本呢就属灵书，然后呢看一本呢非属灵书籍。他的跟我的这约定呢就是他呢要在这个大半年呢把这个提摩太后书呢都给背完。然后这次见面呢我就发现他成功了，而我呢属灵书倒是看了，非属灵书籍呢看的并不多。不管怎么样啊，我觉得他是我们的好榜样。我曾经问过他，哎呀，如果是这个记忆力不好，老师呢背不好，背不完，背不了怎么办？那他说，正是因为记忆力不好，所以才要更背诵神的话语，因为呢一背的话就训练自己的记忆力了。哎，我觉得他这个逻辑呢倒是挺好的。盼望弟兄姊妹呢也去多背诵神的话语，特别是给你力量、安慰、盼望的话。好，今天呢仍然有撒加利亚书的讲解，今天呢是最后一讲了，是12，张德仁牧师会为我们讲到撒加利亚书的12-14，现在一起来听吧。这卷小先知书有2-3，篇幅最长，内容最隐晦，意象表记多，有关弥赛亚和神国度的预言多，强调悔改次数多。作为耶和华所纪念的，撒加利亚有什么话要说？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撒加利亚书》研读。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牧师。我们今天要来看撒加利亚书12，也是最后一课。我们今天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撒加利亚书12-14。首先我们先来看12，12:1说，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这末世也论到犹大。12开始，神用了三样东西来象征耶路撒冷，借此来讽刺那些攻打神的百姓的列国。第一个象征就是昏醉的杯。你敢攻打耶路撒冷，你敢喝，就让你喝醉。第二个东西呢，就是3，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这石头也是指耶路撒冷，凡是攻击耶路撒冷的必被这块重石头砸到脚，受到挫败。第三个象征就是第6， 那日我必使犹大的族长如火盆，在木材中又如火把。火盆和火把象征着神的百姓，而列国好像什么呢？列国就好像第六节所说的，在木材中又如火把，在禾捆里他们必左右烧灭。这列国就犹如火盆里的木材，就如火把上的禾捆被烧灭。因此你读到这里可以抓到一个重点的信息，那就是将来神必会拯救他的百姓。在拯救的同时，我觉得第七节挺值得基督徒深思反省的。第七节说，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犹大的帐篷？犹大的帐篷指的是比较乡下的，不是都市的，不是房子的，而是帐篷。在城乡的犹大要先被拯救，然后才拯救大卫家耶路撒冷城里的这些居民。为什么呢？要消除这些在城邦当中属神百姓的优越感。神先从那些你们所瞧不起的城乡开始救起。基督徒千万不要有势利眼，就犹如新约时代那些宗教领袖认为拿撒勒，认为加利利能够出什么伟人，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在教会里不管接待地位高的、地位低的、有背景的、没有背景的，你都要把它当作是耶稣，好像是坐在耶稣的身上，不要有优越感，不要有势利眼。第十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哎，很特别。原来人可以向神呼求，不是人一种悟性的开窍，而是圣灵的感动。人的悔改、人的呼求、人的恳求，也是圣灵的工作，也是上帝的恩典。第十节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因此我们有时在教会里面面对许多的败子，或是在外面社会面对很多的坏人，我们与其咒诅他，倒不如为他祷告。怎么祷告呢？其中一个祷告的方法就是，主啊，求你施恩，将那叫人恳求的灵也能够浇灌在他的身上。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生命的更新、人生命的悔改，甚至于复兴，都是神的工作。第十节下半句说，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当然这节经文到了新约就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人的悔改也需要仰望耶稣基督在十架上的救赎，十架的救赎为了你我付上了罪的代价。但神所带来的复兴并不代表复兴属于神的工作人都没有责任。经文继续说，第十二节，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包括十三节也说，独在一处，独在一处，独在一处，独在一处。为什么要强调独在一处呢？意思是这一些人的悔改不是做给人看的，是孤独的，是私下的，在一个地方。而这种悔改是真实的悔改。要看一个人是否是真正的基督徒，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是否在密室的祷告，比在公众的祷告还要多。一个可能是虚伪的信徒，他的特征之一， 有可能就是在公众的祷告比在密室的祷告还要多，或者说他只在公众祷告而不在密室祷告。悔罪之后是否就没有事情了呢？其实不是的，人还必须为所犯的罪付上代价，甚至神也会在人悔罪之后透过一个炼净的过程来帮助我们走向成圣之路。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谈撒迦利亚书第十三章。
四色马与四骑士，四角与四匠人，飞行的书卷，长翅膀的妇人。哎呀，撒迦利亚书到底在说些什么呢？不要急，让张德仁牧师陪你一起揭开启示的奥秘。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真道分解》撒迦利亚书。
十三章接在十二章之后，表达了当神的子民独在一处，真诚彻底的悔改之后，神会亲自进行炼净的工作。正所谓玉不琢不成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很多地方需要神来炼净，神也会透过不同的方法来炼净我们。十三章第一节说，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当然除了我们因信称义，我们罪被基督的宝血所涂抹之外，我们还必须走向成圣之路，而神也要帮助我们，他要开一个泉源，帮助我们真实的活出属神百姓那个圣名，圣洁的名的名副其实。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若再有人说预言，生他的父母必对他说，你不得存活，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生他的父母在他说预言的时候要将他刺透。这叫做什么？这叫大义灭亲。我们看到当人真实的悔改，会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甚至为了捍卫真理而大发热心除灭假先知。在教会里面呢，有的时候很讲关系，他跟我有关系，他跟我有血缘的关系，他跟我有利益的关系，他跟我有恩情的关系，所以呢，就把真理放两旁了，就不讲真理了。这不是一个真实悔改的表现。真实的悔改会为了捍卫真理而甚至大义灭亲，而这样的群体才是神所喜悦的群体。第四节，那日凡作先知说预言的，必因他所论的异象羞愧，不再穿毛衣哄骗人。为什么这些先知要穿毛衣呢？有可能他们是想要学著名的先知以利亚，穿这些野兽的毛所做的衣服。第五节，他必说，我不是先知，我是耕地的，我从幼年做人的奴仆。你看到这些假先知当信徒要起来捍卫真理的时候，他们就吓死了，就不敢承认他们曾经是先知。第六节，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这个两臂中间的伤口，有学者说有可能是当时有一些先知借由割身体来作为向异教的一种崇拜的行动，这是一个记号。就有人问这些假先知说，哎呦，你那些伤口是什么啊？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 从前这些假先知引以为傲的记号，如今成为羞愧，成为他人的笑柄。七到九节就提到炼净的主题。第七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啊，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当然这句话呢，也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是好牧人，当他被击打，他受苦，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门徒就四散。第七节下半句说，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什么意思呢？这个微小者按照上下文来看，有可能指的是小羊。击打牧人，羊就分散，而这个羊有可能是小羊。微小者，神也要来管教这些分散的羊，要炼净他们。第八节，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看到人悔罪之后，神所带来的这个精炼，帮助信徒活出纯净。所以有人说，信主之后就应该是成功神学，就应该是不会遇见苦难，就应该是平步青云，海阔天空。错。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三节，葡萄树和枝子的那一段当中也说到，神会对结果子的枝子呢，他会修理干净，他会修理枝子，他会对生命修剪。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到十一节也以管教孩子、管教儿子来说明，生命经过管教之后会获得益处，生命需要经过熬炼才可以活出纯净。因此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此刻神对你的磨练是什么，神对你的熬炼是什么。你说我已经悔改了，为什么似乎还仍在困境里面？我们需要调整焦点，不要把困境当作是困境。我们知道炼金的人，炼金者会用高温把金属表面的渣滓给除去，除去之后就仿若清澈的明镜一样。我们也是一样，透过艰难会看到自己的败坏，没有信心，埋怨神，甚至于咒诅人，怨天尤人，不知感恩。透过这个渣滓的浮现，我们一样一样的来对付它。而若你经得起这样的一个熬炼，也就是第九节所说的，我要使这三分之一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来谈十四章。
对许多人而言，研读撒加利亚书并不容易，因为它素有旧约启示录的美称，它主要的信息隐藏在难解的意象及末世背后，且事件交杂呈现，从现实直到基督再临。现在就让张德仁牧师来帮助你我，透过有次序的解经方式来认识这卷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真道分解撒加利亚书》。
十二章提到真实的悔改，十三章提到悔改之后神的炼净，十四章呢？十四章一开始一到二节提到了，当人在炼净的过程当中，开始觉得无能了，开始觉得无助了。感谢主，无能或者说人的无能 正是经历上帝全能的机会，好像摩西的三个四十年，在埃及皇宫的四十年，使他好像觉得他什么都能做 ，I can do everything。到了米甸的旷野，他成了 I am nothing。而到了最后，被神熬炼，可以使用，成为领袖，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他真正经验的 God is everything。从我能到我不能，到神能。十四章第一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你看到十四章第一节第二节，神的百姓好可怜呢，好无助，好无能。但唯有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才会学会真正的倚靠神，仰望神，才会像第九节所说的，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我相信第九节那百姓的宣告是发自内心的，神真是独一无二，我什么都不是。接下来第四节第五节，你会看到神的降临，而那个降临呢，是很惊天动地的。在这惊天动地之后，六到十一节，神国降临的光景很特别。第六节，那日必没有光。这光还提到三光啊，当然乍看之下好像是日光、月光、星光，但有的学者认为光那个翻译呢，应该把它翻成热。如果翻成热的话，那么就是指出将来神国降临的那个环境在气候方面是没有炎热的。而第七节提到了也没有白天也没有晚上，全日都是光明的。第七节最后一句说，到了晚上才有光明。这个到了晚上才有光明，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在晚上有光，而不是在晚上才有光明，原文没有才有那几个字哈，所以新译本翻译作那天不再分白昼和黑夜，因为晚上仍有光明。我想这个翻译是翻得比较好的。在气候方面没有炎热，在环境方面呢，没有白天和晚上了，全日都是光明的。第八节提到在地土方面呢，是常年有活水滋润的。第九节就提到了神国的降临，第九节是谁做王呢？是神做王。而十到十一节就提到关于民生方面，在民生方面呢，耶路撒冷是必享平安的。十一节最后一句说，必安然居住。十四章的十二节到十五节就再一次提到神会击打与耶路撒冷为敌的列国。十六节到二十一节就是一个万民会来敬拜神的一个景象。在这个景象中很特别的是二十节，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这句话本来是在大祭司的头冠上的一个金牌，上面写着归耶和华为圣，可是呢，如今却在马的铃铛上，这什么意思？根据利未记十一章一到八节，我们可以判断马呢是属于不洁的动物啊，因为对以色列百姓来说，要分蹄加上反刍的会倒嚼的哈，才是洁净的动物。但是马是没有分蹄的哈，所以是属于不洁净的动物。但到了末日呢，原本属于不洁净的动物，竟然可以在他的铃铛上刻着归耶和华为圣。本来不洁的动物也成了圣洁， 好像透过二十诫告诉我们，原本是属于不配的、不干净的、不洁的，到了末日也被神挂上这个铃铛。所以每一个来到神面前敬拜的人都应该是谦卑的，深知自己不配的，而不会有那种意气风发的那种气势。我想到在出埃及记第32章拜金牛犊的事件，亚伦他也是一个参与者，可是亚伦有没有被杀呢？亚伦没有被杀。我相信亚伦犯了大罪之后，他一定很害怕的，看到那些拜金牛犊的人都被杀掉了，可是他竟然神还让他当大祭司。你想想看，他进到会幕里面去服侍的时候，他的心情如何？一定是胆战心惊的。而神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敬畏神。我们有的时候侍奉太随便了，甚至态度了，太高傲了，觉得我很行，我学历好，能力好，有人还病历好了，好，很多的经验，久病成良医，觉得自己什么都行，舍我其谁。不，我们是不配的，本来是不洁净的，都是神的怜悯，我们都是马，都是马上挂着归耶和华为圣的铃铛。不止如此，经文继续说，第二十节下半句说，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祭坛前的碗可能是承载祭牲的血的，这些器皿是被分别为圣的，可是将来耶和华殿内的普通煮饭的锅子，本来不是被分别出来为圣的，但是也是在这个时候原本普遍用来煮食的锅子也成了圣洁。最后21节的下半句说，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这个迦南人呢，新译本把它翻译作商人，特别是那些奸商，在圣殿当中做买卖谋取利益的那些奸商。其实你我看新约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也看到了耶稣他洁净圣殿，在殿内这些奸商和宗教领袖勾结敛财，世俗化。其实呢，在撒迦利亚书最后一节有这样的提醒，我觉得是很棒的。在今日教会也需要很小心，在教会里有没有迦南人，有没有商人，在教会里面争权夺利、重蹈覆辙、勾结敛财夺名，教会世俗化。如果我们教会是很多迦南人、很多奸商、很多非法交易者、不诚实，我告诉你，教会就不再是天堂的预言，而是地狱的预言。期盼透过撒迦利亚书整卷书的信息，我们真的能够悔罪炼净，然后成圣，在群体当中没有奸商。愿神赐福您了，我是张德仁牧师。
谢谢张牧师。从明天开始呢，我们会学习帖撒罗尼迦前书啊，欢迎弟兄姊妹呢去留意了。此外呢，欢迎你来信索取撒迦利亚书的笔记。再会。